样的机会来这里和大家分享。他已经讲了一些始末，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一半是不容推辞，因为你们知道赵老院长当他要邀请什么事情的时候，我们这些做晚辈的很难拒绝。他要我替学生改他的论文，我也做了，所以他说你的看法怎么样，我就照我所知道的把他写他所写的论文，我给他一些评语。没有想到这一来惹出一些事情，就像就是今天晚上这样一聚集。我觉得很不配站在这里讲到尼托生弟兄他所有的思想，因为赵老牧师讲我是成了他第五代的徒孙，没有资格的。但是也许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就是像他所说的比较客观一点。其实有资格讲到尼弟兄他的思想的现在还在的人有不少，我想弟兄姊妹也不用我们提他的名字。我也知道赵老院长曾经邀请过他们，但是他们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我清楚，我知道，因为尼弟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亲身经历，自己面对面看见的，是带领他们的属灵的长者，所以由他们口中来讲到尼弟兄来评论他的思想，会有一个个人感情的包袱。我可以了解这个情形，所以今天若是有人要我讲我的老师如何如何，我想我也会拒绝。但是诚如赵老院长所讲的，尼弟兄对我来讲是高山迷址，是已经上历史上的人物，他的思想他的工作都已经在历史上面有他的价值，所以我看他好像看加尔文一样，好像看马丁路德一样，好像甚至看保罗一样，对我来讲都是历史的人物。也因为这个缘故，我觉得我在这里来说到他的事情应当是更有一个客观的态度。而且我在神学院读书，我就知道一个人思想或者他的一个人主要神学思想能够留下来，比他的工作远远重要的多。现在我们看不见圣奥古斯丁的工作，他的工作在哪里没有人知道，他的果效果子也许我们都受圣奥古斯丁影响，但是没有直接的果效。可是看见他的文字就仍然知道他的思想，我们知道他的历史上面对三位一体 Trinity 是比较可以说第一个集大成的人。所以圣奥古斯丁思想影响许许多多读圣经的人，影响许许多多侍奉主的人，他的思想远比他的工作要流传的更有价值。那么尼弟兄工作到现在还看得见，无论从他所设立的教会聚会所，或者以后在这里李长寿弟兄所设立的一些聚会，甚至他的徒孙所设立的聚会都看得见。他们受尼弟兄影响的深度个人也都不同，忠实照着他所说的所做的在这里带领教会也有深度不同。那么他对于中国教会的影响，我相信这件事情因为教会他的教会在这么几年中间就已经成了这么多的聚会，而且影响的人实在太多，有些人直接的或者间接的影响。甚至有一次我和吴勇长老谈话，他也告诉我他几乎要进聚会所，但是因为有一些原则，他看见了他和李长寿弟兄交通，两个人交通的观点不一样，所以他没有进入聚会所。但是他所带领的教会也有很多地方受聚会所的影响，甚至有人说甚至教会聚会所没有实行的在国语礼拜堂可以看见做出来。所以尼弟兄的工作和影响实在太深太广，这里不是我们所要讨论的地方，也不是我有资格评论的。并且他对于后代的影响，我们讲一件简单的事情，当中国大陆政权起了改革的时候，那里教会的形态有很大的改变，但是当神的儿女把外面的因素除去而聚在一起的时候，尼弟兄所有带领他所带领生命的路成了那个时候对教会稳定的力量。所以他的影响对于后代还没有完全结束，甚至他的书籍因为翻译成英文的缘故，许多的侍奉族的人受他的影响。大家知道 Bill Gothard 这个人，他在美国这里带领很多的从前叫做 Youth Basic Conflict Seminar， 现在他换了一个名字。当他带这些Basic Youth Conflict 的时候，就是讲到青少年他们反叛的问题，他特别提到权柄， 像这些观念他都直接或者间接他自己也说从尼弟兄的书里面得的影响出来的。所以对于当代的教会中西方的他都有相当大的影响力，那当然这些影响就不是在工作上面而是在思想上面了。所以我就认为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在这里谈不是谈尼弟兄的个人，也不是谈尼弟兄的教会，也不是谈他留下来的工作，而是谈他的思想，就必须站在一个学术性的立场很客观的来讨论。所以这里我说我们对他神学思想的评议，那今天有一位同工告诉我说周弟兄这个评字写错了，应该加个言字旁评议。其实我的意思不是那个评，因为那不是批评，这是很公平的评论啊。这个评不是用言辞来批评，而是四平八稳，希望能够把它平衡的展示出来，是这个意思。所以这里我们必须非常客观的来研究尼弟兄的思想。那么怎么样来研究尼弟兄思想呢？我相信最基本的，因为我们有三天晚上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不妨借着系统神学的架构来研究他的思想。所谓系统神学，我相信来这里聚集的弟兄姊妹们都知道是怎么样意思，或者我们等一下简单的说一下。那么从他的生命论看他的思想，从他的教会论看他的思想，从他的工人论看他的思想。本来像这样一种学术性的研究，我应当提出更多的资料，应当有更多的准备，至少应当有一份完整的书目给大家参考，并且我也应该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更多的footnote， 有更多的根据，每一句话从哪里出来的，有更多的来源。但是我觉得非常惭愧，因为我觉得太难写这些纲要。我可以告诉各位，我自从知道这个使命之后，给我这份职务以后，我起先还觉得有很长的时间，因为赵朗博士很早就告诉我，但是越到时间靠近的时候，我又不敢下笔。越到时间靠近的时候，我也觉得没有准备好，所以这份稿子是有一天晚上写到晚上两点钟，我实在不能再拖了，必须写出来了，所以就写了这样一篇纲要。我觉得很亏欠大家，因为这个不算是太专门，不能算真正的神学方面的很仔细很清楚的一些纲要，但是我所写的有一个原则，就是我假设弟兄姊妹们都已经知道尼弟兄的工作和他的一些神学的思想，所以凡是在这方面一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我想我没有写在纲要上面。如果弟兄姊妹们觉得在哪一个点上也许你们的看法和我不一样，那我们不妨在这个地方停下来，可以有一点讨论，或者看看时间的允许，我们事后有一些额外的交通。所以现在我就要和弟兄姊妹们一起来研究尼柝声弟兄他的思想。刚才我说过，希望借着系统神学的架构来谈这些事情。我们都知道尼弟兄不赞成神学，不喜欢别人讲神学，因为他认为那是一个死的东西。但是不管他喜不喜欢，连他不喜欢神学，这都是一种神学思想。所以在这里我觉得要了解他的思想，总要有一条路，而这个路是借着系统神学的路。什么叫系统神学呢？就是把圣经里面一些关于基要的真理，把它编组，把它组织成一个容易跟人讲清楚的有思路的一个东西。所以这就是什么叫系统神学。系统神学不是圣经神学，因为圣经神学你就是照着一本书，每一卷书讲什么，背景什么，它主题是什么，它用字是什么，从这方面来考虑。系统神学是比较综合性的，而要了解尼弟兄思想，当然应该要从系统神学这条路。他虽然也有一些各个书的讲义，比如说他写过歌中之歌，但是他所有的思想都是把整本圣经在一起读，甚至新约和旧约放在一起来读。所以如果不是从系统神学这条路来了解他的话，几乎很难从哪一个地方从哪里开始。也许就是这样说，因为他太浩瀚了，尼弟兄所讲的东西太多了，他所评论他所提到过的东西太多，所以我们简直无从取舍。那也是这样，我把它分成三个东西来讲，一个是生命论，一个是教会论，一个是工人论，稍微能够把它所要讲的也许我们能够整理简单一点。那系统神学当然很多地方从神开始， 系统神学第一个讲有神，那么怎么样可以知道神的启示，这些我相信在神学101的课程里面都应该有的了。那第二部分当然讲到人的堕落啊，第三部分讲到基督的救赎，如此类推，一直讲到成圣，或者最后讲到教会观，讲到主再来，然后最后讲到末世观，大概这样一情形。那么尼弟兄他所说的这个我刚才提到我们要从他的生命论来开始。那么生命论这部分呢，我想有一本书大家必须知道的，就是林荣宏教授所写的《属灵神学：尼托森思想的研究》。当然，如果今天林教授在这里，我相信他是更有更多丰富的内容可以给我们介绍。不，我自己读他书的时候，我知道他的书目非常的完全，而他对尼托森弟兄的思想有非常公平、非常公正的暗语。可是有一些，我认为他因为没有自己在这个系统里面侍奉过，有一些事情他所预见的可能是从外面别人第三者所听见的，不是我们自己切身的领受。所以在这部分方面，我相信在工人论这方面我所看见的可能会跟他所有点不大一样。并且在生命论这里所说的呢，我也提出比较简单的一些讨论的方法。那么尼弟兄林荣宏教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属灵神学，因为属灵神学这四个字可以代表尼弟兄对于一个基督徒所有的盼望，无论是他对于神儿女的盼望或者对自己的盼望，都可以用这个字四个字来说明。所谓属灵神学，就是希望并且认定做基督徒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属灵人。怎么样使我们的生活能够满足神的要求呢？就是要叫我们至终成为一个属灵的人。什么叫属灵的人呢？在他的著名的书里面，《属灵人》这本书里面就讲得很清楚，有些人是属魂的，但是神最终所盼望的是要属灵。这个思想我相信可以说是尼弟兄对于整个生命论的一个主导的思想。所以林荣宏说他的思想叫做属灵神学，我认为是非常正确。而我们今天他的读过他书的人，跟随过他的路走的人，也发现这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因为你无论怎么样碰见他的思想，总是说如果一个人不属灵，他所有的工作都没有价值。所以我们就借用这个题目属灵神学，从这里开始讲到生命论的问题。尼弟兄对于生命论是怎么看法？当然他的著作非常的多，讲到生命的真是汗牛充栋不得了。但是我把它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叫做人论 Anthropology。 这个 Anthropology 不是今天考古人类学的人论，是圣经里面讲的人论，对于人的看法是怎么样。第二个是 Soteriology， 就是救赎论，对于救赎尼弟兄的看法是什么。假如从这两条路上，在这两件事情上面我们能够看清楚，也许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跟随尼弟兄的人会变成今天像他们所示的那种情形。那么这里我们也就可以要问尼弟兄所说的东西，它的精粹之处在哪里。假如我们要跟随尼弟兄讲，如果要完全得到他所盼望的，应当怎样走这条路。我在这里必须说，我们所说的事情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赞成，并且我相信如果这里有许多的人，他们受尼弟兄思想影响比我更深的，会有不同的看法。我可以说我自己很深的受影响，但是等到我自己在侍奉上面发现尼弟兄所说的那些理论在我自己所带领的教会，在我自己身上行不通的时候，作为一个读物理的人，我是读物理的，必须用一种实验的方法来修正我的理论。在这点上我就必须重新了解我对于尼弟兄看的东西是不是真正懂，这第一个。假如我不懂而照着以为我懂得来做实验，那一定不成功的。第二个，是不是尼弟兄所讲的不一定就是他自己所走的那条路。第三个，那可能在他的理论上面有偏差，这是我们所必须从真理的角度，从实验的角度来看，来研究的情形。在讲到那些地方之前，我要介绍他的生命论的一些基本的根基。我想刚才我提到这本书《属灵人》，但是我没有把它带来。这本书有三本，相当的厚，我带了一本薄的书，这本叫做《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 那这本书根据有一些弟兄们的一些统计啊，或者说我就这样说吧，陈锡曾弟兄他告诉我们，那陈锡曾弟兄是谁呢？他是一个大学教授，他是一个物理教授，也是跟我同行，不过他年纪比我大。他所讲的他也是聚会所的关系很深的，他的岳父是张弟兄啊，我想我这样做就够了，有知道人就知道了，不知道也就不要知道，没有关系啊。不过陈锡曾弟兄所讲的呢，他就说这本书大概在英文的著作中间，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是卖的最多的，很多读英语的弟兄姊妹们都拿去看，并且认为深得帮助。那我想中文也不知道出了多少版本，在这里今天下午他们有人提起来说，倪弟兄的书呢从前聚会走都是送的，但是到了海外之后都是印的卖的。我就说倪弟兄没有从他的著作得到一分版权的收入啊，正如保罗写圣经没有得到一分，我们买读圣经的人没有得到一分版税的收入，但是这本书很多人买去啊，那么他们所看的东西，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我想若是有帮助是有相当的帮助啊。所以这两本书是我在这里说倪弟兄生命论的主要的参考书。那么倪弟兄神学思想的根基大家知道是三元论，所谓三元论就是把人分成灵魂体这三方面，因为我们讲系统神学我们必须讲人论，人圣经里面读系统神学，你写作系统神学或者你有自己的系统，你怎么样看人，人就是你我这样的人，什么是人啊？诗篇第八篇说人算什么，但不止这个，讲到人的灵魂体三部分，人的堕落，很多很多关于人这方面事情要研究的。所以倪弟兄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且花了很多的功夫，我相信这里足足显出他读圣经的功夫。他的功夫就是把圣经里所有关于灵魂体还有跟灵魂体直接有关系的一些字一些词，旧约的新约的都把它列举出来，在属灵人这本书打开一看就是一个索引。所以如果不知道或者不欣赏倪弟兄，不懂得欣赏倪弟兄下功夫读圣经的人来看，哇，这是什么东西，一篇都是圣经里面讲什么地方翻译什么，它原文应该翻作灵，应该翻作魂，应当翻作肉体，翻作什么。所以这里可以看见倪弟兄用功之深。但是倪弟兄三元论的思想，他圣经的根据主要从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那里出来，他说但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日子无可指责。这是倪弟兄主要的思想，把人分作灵魂体三部分。当然倪弟兄在他属灵人这本书里面讲到说，他这个思想不是自己的，是西方是以往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属灵的著作中间给他的，他接受的，所以他讲到这件事情。那倪弟兄的书呢，不像现在所写的这些神学的书或者一些杂志常常有引用哪里出来哪里出来的，现在我们写神学的书或者说属灵的书，很多人开始引用，尤其在中国教会里面，因着一些一些写书的人的提倡，开始有人引用出处，或者说 bibliography 这个书目从哪里来的。但从前写书不做尽这一套，因为你知道我们从前中国人写书也没有出处的，天下文章一大抄，这是我们所说的，所以根本没有想到出处的问题。倪弟兄已经算非常谦卑了，他说这个思想不是我的思想，但是因为我跟他们同领受一个执事的缘故，所以他们的思想也是我的思想，所以我分不清楚到底他们是思想还是我的思想，而且他的思想什么时候看到什么书的，在我里面已经融会贯通，我根本想不起来了。我想这话有几分真理，很也许倪弟兄非常诚实的讲，因为我根据和倪弟兄非常亲近的人跟他在一起能够见面的人说，倪弟兄睡觉的时候他的床是很特别的，他的床两边都是书，左边一排右边一排，这个前后一排好像一个，他就说像个棺材一样，他睡在里面，然后一面读书一面睡觉，睡醒了读，读了再睡，睡了再读。所以我相信在这样一种读书的形态之下，他不可能起来像我们做学问一样把书卡写一张书卡，哦，某某人写什么话把它抄下来，他思想第几哪一本书第几页，我想他没有机会做这事情，而且可能他思想太快来不及做这样事情。所以当倪弟兄说他的思想和那些人在一起而不能够分的时候，我相信他是诚实的。而这里所说的情形就是 三元论的根基，灵魂体这三方面。当然今天很多人不赞成三元论，反对三元论。那么假如要反对三元论是可以的，但是你就无从研究尼迪用思想，因为尼迪用思想如果不是用三元论的结构，根本就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你一笔把它推翻了，说是尼迪用讲的三元论根本不对，所以他的东西我们都不要看，那么就好了，拉倒了，对不对？所以不管各位是不是同意三元论，在这里我们必须了解三元论讲什么。而三元论讲的灵魂体，一个最要紧的就是灵是里面，体是外面。甚至当他起源的时候，他讲到灵魂体怎么来的呢？当神造人的时候，他用地上的这个尘土造人，他就用他的气息吹在他的鼻孔里面，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尼迪兄就是这样了解，他从旧约里面看见说，那里就是人就成了活的魂。所以他的了解，魂哪里来的？是神的灵和身体碰到以后就产生了人的魂。这是尼迪兄的解释，也许不是尼迪兄解释，是以往那些读圣经的人的解释。那这就是灵魂体三样东西，灵是最里面的，体是外面的，魂是两样中间的。最早的时候尼迪兄的理论，他所看见的，我说尼迪兄理论大家了解，就是以往这些人，那我说以往这些人，或者是别人要问到底是不是有西方教会的人还承认三元论的，有的。前两年我遇见一些，有一个教授，他是这个史丹佛大学的教授，他也是赞成三元论的。因为他讲到一些圣灵的经历的时候，他用三元论的基础说到神可以经过人的灵或者经过人的魂，或者直接在人的身体上面工作。他指的比如眼睛的情形，眼睛能看，这是身体的现象，但是我们闭起眼睛来能看，那是魂的思想，魂里面你好像看见事情活的一样，那不是身体的功用。但是神可以直接进到人的里面，使人看见异象。所以在民数记22章23章24章巴兰的异象里面，就是说眼目闭着的人都看全能者的异象，他眼睛闭起来，因为神把他的灵直接打断他整个看的过程，这个视觉的过程，所以他好像看见在他眼前一样。那这是三元论的基础。我所说的呢是西方教会到现在也有人接受三元论，所以这并不是很稀奇的事情。那好，三元论的情形主要讲灵魂体的这个关系和它的位置。那么这里就讲到灵魂体的剖析，而讲到人堕落的状态和程度。大家知道亚当受造以后他是有灵的活人，照尼迪兄的说法，三元论的思想就是在那个时候人是无罪的，灵控制魂，魂控制体，所以他和神能够有交通，他和神能够来往，他也能够爱神，他也能够遵循神的命令。灵魂体在正常的状态底下，身体受魂的管理，魂受灵的管理，这是正常的状态。但是很不幸的，亚当犯罪，他吃了伊甸园的果子，所以他就堕落。这个过程，加尔文的思想就说，人败坏是败坏到什么程度呢？我想加尔文思想大家都知道，他用五个字来讲 TULIP Total Depravity， 讲到一个人完全的败坏，完全的无助，完全的堕落， Total Depravity， 完全毫无完全无能为力，一点都良善都没有。这是加尔文的思想。我相信尼迪兄一定会赞成加尔文的思想，他一定会也同意，在我们人堕落之后，人的思想里面，在他的感情里面，在他的意志里面，都成了软弱无用的人，他不能了解神的事情，不能经验神的事情，也不能爱神，不能对神有反应，这是人死在罪恶过犯中间的情形。所以这里堕落的步骤，刚才我们稍微提到一下被造的情形，灵魂体的结构，如果你用同心圆的话，就三个圆圈很整齐的排列。等到人亚当犯罪以后，他灵就死亡，所谓灵死亡就是他失去和神交通的能力，这叫灵的死亡。然后底下接着若干年之后，亚当是800多年，他的体就死亡了。因为主曾经对他说，神对他说，你吃的日子，指的是那个果子，你吃的日子就必定死。什么叫死呢？今天所有研究圣经的人，当然我们不是说研究生理学的人，研究圣经的人了解死亡。什么叫死亡？死亡就是断绝交通的状况。所以我们人身体死亡，是人和物质的世界断绝了交通，这个叫死亡。 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的魂和我们的身体分开，所以也断绝了交通。没有了身体，所以我们也不能够跟活着的人，他里面有魂，也不能交通，所以这是我们人死了。而灵的死就是说到他不能和神交通，他已经断绝了和神的关系，所以这个断绝的光景叫做死亡。那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人死了之后，他不仅和神断绝了交通，他在他身体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从罪而来。所以凡在亚当里面的人都和亚当一样落在死的权势之下，虽然不和亚当一样的犯罪，但是他也一样落在死的权下。这就是讲到我们魂的失去控制，本来应当圣灵应该灵控制魂，魂控制体，但是人当他犯罪之后，亚当犯罪之后，他整个的次序颠倒。这是尼弟兄书里面很重要的一段话，讲到人的次序颠倒，以至于体在前面，有些时候魂在前面，而灵失去了功用，所以最后魂要受审判，并且因着亚当的犯罪，在亚当里都成了罪人。那么这是尼弟兄三元论所讲到人在亚当里面的状态，还没有讲到得救的情形。我想底下我们就要讲到他的救赎论，讲到救赎的意义是什么，救赎的范围是什么，救赎的结果是什么，救赎的目的是什么，这一类的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也提到基督论，耶稣基督的救赎 Christology。 在我研究尼弟兄思想里面，我发现他的 Christology 基督论是非常保守的，他可以说从最早，刚才我提到圣奥古斯丁，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当那些 apologist 或者是 polemics 刚刚形成的时候，对于真理的探讨辩论已经开始定型，而且发展出整套思想系统的时候，那里讲到基督论就讲到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尼弟兄对这两件事情是非常非常确定的，他在真理上面从来没有摇移过他的地步，他从来没有移动过他的立场，基督是真神又是真人。但是至于基督怎么是真神怎么是真人，尼弟兄没有说过，他怎么样能够人和神在一起他没有说，是以后的人像李长洲弟兄就努力的解释。我不觉得这是尼弟兄思想，而解释今天受人的攻击，因为他也许解释太过分，也许解释太努力，超过了神自己奥秘的性情，这不是我们今天研究题目。不过我要可以这样说，尼弟兄在神性和人性这方面，对于基督的神性和人性这方面，他是十分清楚的知道基督耶稣 是真神，但是他所有的讲到我们追求的路有一个原因，因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人不能模仿的，所以在这里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在追求成为属灵人这件事情上面，弟兄姊妹，刚才我们说过尼弟兄主要思想是属灵人，属灵人信徒得救的目的是要做一个属灵人，为了要使信徒能够做一个属灵人，所以他在耶稣基督的人性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很多的著作都是讲到耶稣基督的人性，在这点上他的论著比讲到耶稣基督在神性上要多。我相信这不是他思想上的偏差，而是因为实行上的问题。那这里我只能说到这一点，因为光从这个点讲的话，那问题已经很多了。可是我基本上认为尼弟兄讲的基督论不会出毛病，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真理上面不需要在这方面太多的争辩，或者是要吹毛求疵，我相信这不是我们的问题。所以尼弟兄讲到人重生得救以后，讲到重生，讲到得救以后，他因为从三元论的立场出来的，他非常注意灵有没有力量管理，有没有力量统治，有没有力量支配魂。所以在这里一个人得救之后，他的思想是两方面，一方面等到我们底下我们看那人的破碎灵的出来那本书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没有讲很多人的灵改变的过程，只是说这是一个被动的情形，当人得救以后，人里面就有了重生的灵， 旧约里面他也有很多例子可以引用，新约里面很多例子可以引用，我在这里不引用，我假设大家都知道。所以人的灵是已经活过来的，他能够有直觉，可以有良心，可以和神交通，这一类事情都是一瞬之间恢复的。他的思想里面灵的恢复是完全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大家读他的书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在他的著作里面他认为人得救之后灵的恢复是100%的。既然灵活过来就是活过来，和神有交通就是有交通，所以他灵是一个单纯的，是一个纯净的。但是以后他讲人的破碎那本书讲到人的灵的时候问题就来了，因为他提到人的灵的时候他的界说不是很清楚，所以人的灵可以带着血气出来，那个血气是魂呢还是灵呢，我不太容易再从他的思想里面有更深的分辨，这也是今天读他的书一定要注意的地方。假如不清楚他讲的是什么，底下我们讲到那个追求的路会产生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非常注意灵性的强化跟成长，就讲到操练生命，灵就是生命，所以当一个人得救之后那个灵是活过来了，他生命要成长。所以刚才我说他讲到灵的得救是完全的，可是又是要从头挡起的，这两个地方是有相当的矛盾跟不可解释的地方，但是一般讲起来我们都没有问他问题。那么在他这样讲的时候最要紧的一个情形就是讲到魂的改变，他认为人得救灵的得救是信心的问题，一个人得救了以后重生以后他的灵就得救了，他的生命长进是出于神的恩典，但是有一件事情他说的是魂的改变，魂的改变是要魂能够管理身体，而且魂能够接受灵的管理，这是魂的改变，跟他一贯的思想。可是在这个地方一般人讲到这个地方一般神学里面讲到这是成圣的问题，可是在尼迪翁思想里面这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不叫成圣，他是讲到魂的改变。所以一个人属灵的程度有多少看他魂被改变有多少，这是尼迪翁思想。那么讲到救赎的程度，在这里我觉得有一点在尼迪翁的思想里面很重要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奥古斯丁讲到一件事情，这里我写了几个拉丁文，其实拉丁文也没有什么意思，跟中文一样的意思啊。不过我不晓得为什么当初把它抄的时候就抄了拉丁文，这几个字我也不会念啊。你们会不会念呢？这个几个字怎么会念啊？大概他的意思 passer non peccare， 意思就是说亚当生下来亚当被造的时候他有可能不犯罪，这个拉丁文很容易懂的，你一看字大概晓得了啊。passer 就是 possibility， 有可能不犯罪，这是亚当。等到亚当犯罪了以后就 non passer non peccare， 这个意思就是说人不能不犯罪，今天罪人不是因为他犯了罪才是罪人，因为他是罪人才犯罪，所以这是奥古斯丁的思想。等到得救了以后他说将来我们去见主的时候叫做 non passer peccare， 不可能犯罪，在神的荣耀里面得荣耀的身体 glorified， 这个 glorified state 就不可能犯罪，这是奥古斯丁思想。所以奥古斯丁是很了不起的神学家。那么他的思想第五世纪以后这样子情形，一直到多少年之后加尔文引用把它改了一下。加尔文主义研究呢，他认为亚当的情形叫 passer peccare aut non peccare， 我们打字少掉了一行啊，意思就是说亚当是可能犯罪但是也可能不犯罪，他是可能犯罪或者不犯罪，这个 ought 可以翻作或者也可以翻作 and， 翻作 and 也可以翻作 or 也可以，所以亚当的情形他是可能犯罪也可能不犯罪。那么亚当堕落之后呢，所有的人在亚当里的 non passer non peccare， 这是一样的情形。那么第三点加的呢，加尔文主义第三点加的主要在这里呢，他就说一个人得救了以后信徒今天基督徒跟亚当一样 passer peccare aut non peccare， 人也有犯罪的可能也有不犯罪的可能，这是加尔文讲的。那么等到将来得荣耀以后呢也是 non passer peccare， 所以这里他所讲的跟奥古斯丁讲的多了一样，讲到现在基督徒的状态，奥古斯丁没有讨论这一个。那么
加尔文认为人得救的情形跟亚当当初受到一样，在尼弟兄思想里面这是很大的不同。尼弟兄思想里面认为人得救以后分成两种情形，他也是 non posse non peccare， 不可能不犯罪，他也是 non posse peccare， 他一方面是不可能不犯罪，一方面是不可能犯罪。我想这个理论更有圣经的基础，因为约翰一书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不犯罪也不能犯罪。那么怎么样会不犯罪也不能犯罪呢？因为他在基督里，但是人若是在亚当里的话就一定犯罪，所以就不可能不犯罪，等到他在基督里的时候就不可能犯罪。所以今天我们的情形一方面有那个荣耀的性质，这点很重要，因为 non posse peccare 跟将来建主的时候 non posse peccare 一样的，现在我们有绝对不能犯罪的生命，将来建主了也是绝对不能犯罪。但是人里面还有一个 non posse non peccare， 还有一个不可能不犯罪的生命，这就是在亚当里面。这就是今天尼弟兄所要达到一个属灵人的情形，要把人分开。我认为从这个观点来解释他的救赎论，他所最盼望达到的目的成就的果效，就是把这个人能够分开到一个地步不可能犯罪，他成了属灵的人。我相信这一点是我自己把尼弟兄思想综合起来做了一个分析而发现这里的问题，到底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这是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我们了解今天我们人一方面是在亚当里不能不犯罪，一方面在基督里是绝对不会犯罪，但是有没有可能一个属灵的人完全这样分得清清楚楚？这个分在哪里分？尼弟兄呢就认为在魂里面分。所以这是尼弟兄救赎的观念，他所看见所希望信徒达到的程度，属灵人。我想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个目标清楚了以后，对于他的路到底行得通行不通会有一个比较公正的看法。我不敢说在我自己这样对付学习的过程中间，我以为我已经做到了这部分，但是没有想到一下子就失败了。所以对于我们今天的问题，这个基本的观念到底能不能达到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人能不能像他所盼望的把灵与魂或者把人的魂活生生的切开，我不晓得会不会真正达到属灵人地步。也许尼弟兄达到了，别人为什么不能达到我不明白，是不是因为努力用功不够，还是我们看尼弟兄达到了，其实他有没有达到我也不晓得，主知道，对不对？历史上没有人像尼弟兄讲一个魂的得救像他讲的那么绝对。这件事情我相信跟尼弟兄魂有关系，因为他说话都是很绝对的。我也不晓得是尼弟兄本来讲话绝对呢，还是写他文章的人李愿如姊妹或者是谁写他文章的那些姊妹们，是不是他语气这样绝对，我就不晓得这是写文章的人绝对还是尼弟兄本人绝对，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见过他。因为他是带着权柄带着绝对的能力说的，所以别人就是觉得一定是这样。那我不是要提出挑战，只是我觉得在这里有一点问题，值得有人在这里再深入的研究圣经，看看神的话到底怎么说，看看主的话到底怎么说。这也是许多人反对尼弟兄讲不出来为什么反对他，只是觉得他很奇怪，他的东西不大通，这样来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研究到底他讲的对不对，我想也许十年也许五十年也许主兴起其他的人来能够给我们更清楚的光，看见这件事情。那么我要再提就是尼弟兄生命论的精髓在哪里。刚才我说到这本书人的破碎已临得出来，我认为这是尼弟兄生命论的精髓，最重要的部分最好的部分。他一句话一开始开宗明义就讲到人里面的人要冲过外面的人出来。那我不希望弟兄姊妹有误解，尼弟兄说他神的目的，神不能用人，侍奉主的人不能给神用，是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人不能冲过外面的人出来，所以都是外面的人在那活动。他讲的里面的人是什么呢？尼弟兄讲的里面的人就是人的灵，他讲外面的人是魂与体。 在这里我要很清楚的在这里界分，所以我特别把它分开，然后我们看魂的地位是什么。那么讲到灵与魂，讲到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一般读圣经的人，里面的人是指的灵跟魂。二元论的人根本就不要去讲它，它一定是灵魂跟身体分开的，本来就是二元论，对不对？那么这里讲到里面的人外面的人，说是两个，不是三元，是二元啊。那么这个二元怎么分法？一般读神学的人把它从身体这边切开，灵跟魂还有身体。但是尼弟兄的看法是，灵是里面的人，魂是外面的人。这是第一章讲的。他用的例子呢，是讲到玉瓶打碎，香膏出来，所以玉瓶只有身体跟灵魂，只有身体跟灵，对不对？外面瓶子碎了以后，里面香气就出来了 ，spirit。这个例子很好，大家都懂。但是这是个例子，真理是借着例子发表，但是例子本身不一定说出那个真理。在这里的困难就是在这里，因为他讲的里面的人是指的灵，外面的人是指魂跟体，他把魂跟体都当作外面的人，所以才要人的破碎，人的破碎包括魂的破碎。所以人怎么样破碎呢？等到你读完整本书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尼弟兄所讲的里面的人是灵加上他所说改变的蒙拯救的魂。因为他以后讲到一个身体的重要，他也避开讲魂的问题，他讲一个侍奉主的人要用力用魂用感情，这个人感情是经过破碎的，所以他就可以用。那用的是什么？是他的体呢？是外面的人呢？还是里面的人？照第一章的意思是外面的人，但是照后来讲，神也要用外面的人，所以变成里面的人要带着外面的人一起去。那么这样情形到底是什么？神也要用人的身体，讲话也要用身体，所以魂这个体是一定要用的。但是我们知道体是外面的人，一定是外面的人，永远不会变里面的人。所以魂到底是外面的人还是里面的人，在这本书里面没有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至少他以为他所讲的是前后一致的，但是我读起来有很多的困难。到底他讲的魂是什么？到底他里面的人包不包括魂？所以我自己给他最好的答案，就是当他还没有得救的时候，魂都属于外面的人。因为他举的例子说魂会跟着外面的世界跑，所以他是外面的人，对不对？他说一个人去做事了啊，他做事心思整个意念都去了，里面就失去了和主的交通。但是他说一个有操练的人，里面一直可以跟主有交通，他手中可以做其他的事情，他还可以思想很多的事情。那么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了，我是喜欢音乐的。喜欢音乐的人知道，他里面哼一首歌的时候，他可以做外面的事情，里面他经常不断，这个歌还在里面转。第一乐章完了，第二乐章完了，交响乐好像听见那个声音。从前就有一个这个故事 ，Bernstein 有这个本事，什么意思呢？他在厨房里做早餐，他开始的时候去放了一首一个唱片，他是指挥家，钢琴家指挥家，对不对？他放了一个唱片，他就跟着那个曲调，他也不是故意要哼他。以后他到厨房里做早饭，又有人打电话给他，他今天讲跟他讲了很多话，等到早饭做好，电话讲完一挂掉的时候，他里面再哼，等到他里面哼的走到客厅，跟那个音乐完全一样，他有这个本事。他里面对音乐的那个了解跟他的交通不断的。那么你说这是里面的人还是外面的人？照着尼弟兄讲，音乐是魂不是灵，所以他没有办法说到灵和神交通，但是魂可以跟他的音乐交通，可以不断。所以到底一个人的思想感情意志在神的工作上是居于什么地位？照尼弟兄所讲，里面的人要通过外面的人出来，是怎么冲法？我自己最好的了解，如果要把尼弟兄东西拿来接受的话，我相信有一条路是应该学习的，就是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的魂更加的健全，在经过他所说的破碎这些事情之后。我等一下回头再讲我自己的看法，也许我应该在这边做点研究再讲，可是没有一个人完全研究清楚，所以今天有机会我就和大家分享。如果弟兄姊妹们可以指教我有什么特别的观点，我相信我们可以一起来研究。那刚才我说过，在尼弟兄救赎论里面，生命的改变是要紧的事情，这是魂的范围。魂是最后受改变的，因为魂也是最后死的。那么所以这样的情形， 魂的改变怎么样改变呢？是经由舍己的过程得着。他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这本书主要的就是讲环境上面的管制和所遭遇的一切事情把我们这个外面的人打碎。我想他也是用这样的例子，打得碎的跟碎瓷一样，看起来还是整体的，可是都有裂痕。这是他的思想。那么必须经过舍己的过程而得着，这个叫什么呢？实在的就是十字架。所以我认为在这点上面也许我们应当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和思想在尼弟兄整个成圣的过程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其他的著作里面他也讲到环境的管制，环境的管制是手，主的手是十字架，一方面里面有圣灵的引导，一方面有外面环境的管制，神的两只手做工在他儿女的身上，这一点的思想是相当重要的。而我也相信在今天这一个时代中间，十字架实在是叫人讨厌，很多人不愿意谈十字架。尼弟兄的书里面，在他的思想，在他的讲章里面都有十字架，这是所以他吸引人的地方。而我相信如果今天我们神的儿女要真的走属灵的路，这不是尼弟兄讲才这样子，因为主耶稣自己讲过，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今天西方教会讲的十字架多半是讲到加略山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受死，他的苦难，他的舍命，他的代赎。真正讲到今天我们信徒的十字架很少人讲，非常非常有限。所以没有十字架的基督教，或者说有限的十字架。而尼弟兄恐怕在那个时候真正的对教会的贡献是讲十字架的信息，对全中国教会的贡献是讲十字架的信息。怎么说呢？因为尼弟兄的时代主是都知道的，等到十字架的信息出去了以后，信徒们遭遇逼迫，而这个逼迫信徒们以为是可喜乐的，因为是十字架，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他们因为配位证明受羞辱所以得的力量，也可能这些信息是为了中国的教会在那一个时代预备的工作。当然十字架带进神的能力，十字架带进生命，十字架带进复活，所以教会复兴，教会有能力。尼弟兄工作我们刚才说过，他47岁就进监牢了。我今年47岁，我们在地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他的工作47岁已经都看见了，所以实在是神用他，而他的信息震动人心，这是一个特点，十字架是他的特点。而在信徒个人身上，十字架的目的是要叫我们经过十字架而改变生命。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当尼弟兄讲到十字架的时候，他经常并且特别强调不是行为而是生命，而是基督。这个话怎么说呢？在李长寿一本书里面讲到一件事情，他跟尼弟兄同工的时候，他去尼弟兄那里，有一天尼弟兄坐在客厅里面在看书，两个人在闲谈，尼弟兄忽然问他，长寿弟兄，什么是忍耐？李长寿李弟兄给他一问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出名的他是知道当尼弟兄问这样简单的问题通常是最不好回答的，所以李弟兄就没有回答，看着他，然后尼弟兄对着他说，忍耐就是基督。李弟兄说，我听得莫名其妙，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忍耐就是基督。他就不讲了，就完了，让他去猜去。李弟兄自己书里说，我听不懂，但是印象很深刻，而且这句话叫我不能忘记，有个力量，忍耐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们，今天如果我们稍微有一点属灵的启示，而且懂得尼弟兄的书，知道他所讲的东西，这句话应该懂的，因为他也写过一本书叫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这怎么说呢？假如我们靠行为仿效忍耐，那是一种伪装，那是一种风度，那是一种涵养，不给人生命。但是当我们懂得忍耐就是基督的时候，基督是忍耐，这话有圣经根据，因为保罗说要我们进入基督的忍耐，要我们学基督的忍耐，原文可以说要我们进入基督的忍耐。 学进去，在提摩太这个后书里面讲。所以是有圣经根据，而尼弟兄在这些地方所看见的实在是非常的深刻，他的确有主的光启示，看见什么叫做生命，什么叫忍耐，就是基督。像这些地方，你如果不是跟他在一起懂得他的书，并且自己这样操练来学习，人家真的听得不懂，所以不知道什么意思。当然如果不注重行为，就是要注重生命的更新变化，这是尼弟兄正确的领会，尼弟兄应当懂得这些事情。当然他有一点，因为属灵是个人的，追求度也是个人的，所以他鼓励个人追求。在这里我没有意思说不赞成人追求，但是因为他的根基需要个人追求，所以对于恩典的事情，有时候在追求的过程中间我们会忘记，这是人的通性。生命记里面也告诉我们，当以色列人进去迦南地之后，这是神的祝福，神的恩典，可是进去了以后，当他有一天吃得饱足，身体肥胖，当他们觉得样样东西都好，他说得货财是我的力量得来的，这个货财是我用劳力和力量得来的。但是摩西立刻说，得货财的力量也是出于神，也是神赐的。我们忘记，所以在追求的过程中间，一个人很容易忘记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斯布真一本书叫做《全是恩典》，他是讲到救恩的问题，但是这个全是恩典的思想在加尔文主义里面是非常重的思想。全是恩典，人没有努力，人努力是要努力，但是努力都是恩典。人所以会努力是因为神的呼召，神的选择，所以你就努力，所以没有人的骄傲，没有人的地位。加尔文是非常注重神的拣选跟神的主权的，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恩典。而我相信尼弟兄讲到追求的时候并不是不相信恩典，他甚至也讲一切都是出于神的恩典。如果我们有一点属灵的领受，有一点启示，都是恩典。可是我说许多追求的人因为太要属灵了，他追求的时候常常觉得我很努力，我比别人更长进，保罗的话，我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对不对？他比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他说我比本国的百姓，比同岁的人更加长进，什么在律法上面热心，他在律法里面热心，他可以觉得我是追求努力得来。其实刚才我已经引用旧约了，就是旧约也打击这个思想，可是保罗是在自己里面，所以觉得他的努力有价值。那么今天要不要属灵，要不要追求属灵？如果不需要追求属灵，那么都是懒人进天国，都是最不好的人，最没有出息的人，最消极的人，是神的大仆人。但是我不相信是这样。问题就是当我们努力的时候，我们非常容易忘记神的恩典。当我们追求的时候，尤其是有一点点得着的时候，很容易忘记神的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们，骄傲不是因为我要骄傲所以骄傲，是因为有东西可骄傲才变成骄傲。那怎么办呢？你说我不要骄傲，东西都放弃吧。不是，骄傲最好的解药就是恩典。一个人追求主，他真的有些经历，有些得着，有些生命，有一些看见，有些启示亮光。他不是说是哦，我什么都没有，谦卑的很，什么都没有，而是因为看见恩典，这些都是神恩典给我的。即使我知道，所以保罗说，按照我们所当知道的，还是不知道，因为神的恩典太大。这个思想可以解救人骄傲的毛病。所以今天尼弟兄的思想里面，尼弟兄书里面常常讲到启示，常常讲到光照，常常讲到十字架。那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讲这些，他的书里面是希望带领神的儿女走一条路可以实行的。我再说，他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神的儿女都羡慕并且走在一条属灵的路上，让基督徒都变成属灵的人。他在工作的思想里面，工作在思想里是讲过，希望他们的人都能够把这条路实行出来，叫整个的中国教会受影响，都成为属灵的信徒，不要属魂，不要属于天然的感情的，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智慧来判断，根据圣灵的引导。他希望里面的人一天心思一天，这是每天的生活，每天的长进。那这里呢，刚才我说的情形呢，是尼弟兄思想。 但是它有没有问题？刚才我提到了一点，就是魂到底能不能被改变，还是只是压制它？我说的魂就是感情、思想、意志。我说的魂就是一个人他如何判断事情，我说的魂就是一个人对于事情反应如何。当一件事情临到他身上的时候，他会不会有反应？就好像身体，如果你打他会有疼痛的感觉，如果你用火烫他会有热的感觉。今天一个人刺伤我们了，我们心灵受伤会有反应，会愤怒，会悲哀，会痛苦，这是魂的反应。到底这一些是不是可以改变，要不要改变，能不能蒙拯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是在这提出答案。还有另外相反的，因为尼弟兄他的思想里面认为人天然的良善没有价值，所以我就问了，天然的良善有没有价值？假如一个人他没有信主，好人有没有价值？在极端的跟随尼弟兄思想里面一定会告诉你，好人也要下地狱，所以好人也没有价值。但是今天人活在地上，社会上的结构叫人对于好人应当去鼓励他，应当去扶持他，不然这个世界越来越罪恶。假如不鼓励好人，鼓励那些恶人的话，今天社会的道德还要沦丧。所以对于这些事情，在尼弟兄思想里面是非常弱的，他不去管这些事情。所以我说这里有很多研究的问题。第二部分跟今天心理学的冲突，我说的心理学尤其是基督教辅导学，因为基督教的心理学受世俗心理学的影响。尼弟兄讲的路是否定魂、拒绝魂、杀死魂，要魂能够改变破罪。今天基督教辅导学讲建立、讲安慰、讲鼓励发展，甚至人的本性发展，这里有没有冲突？那么基督教应当接受辅导学的路，还是接受十字架的路？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很大的问题。有没有可能两面并存？我没有答案，我说研究的问题，我这里没有答案。还有一方面呢，世俗的教育，这里印错一个字哈，不是教会，教育，世俗化的教育，世俗的教育呢，它不是拆毁魂，是建立魂。今天我们不管是公立学校或者私立学校，甚至基督教学校，他所走的路都是建立人的魂，第一名一定被奖赏，对不对？这个就是鼓励人以自己为中心，高傲抬高自己，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人总没有盼望我们的儿女不要出人头地。孩子啊，你不要出人头地啊，你最好做最后一名啊，有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可能不鼓励他是第一名就好了，但是没有鼓励他开倒车的。今天真的这个世俗化的教育跟属灵的路是不是违背的？那么好了，我们把一个人放在社会里面，放在教育制度里面，从一年级开始，从五岁六岁开始，一直到他20岁大学毕业，然后这个人得救了，如果15岁得救，他就开始在高中时候挣扎了，到底学校讲的一套跟教会讲的一套能不能并存？等到他学习教育受完了，出在外面受社会上面做事情，常常一个追求主的基督徒在工作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副样子。他回到家里来，回到教会里面很舍己，好像很舍己，然后到外面5天6天的功夫发展自己，夸耀自己，怎么办？你说那些真正爱主的基督徒就是在工作上面也舍己，有几个教会这样带领？我们诚不诚实？问题在哪里？怎么办？我再说，我没有答案，我没有答案，我告诉你我没有答案，因为我不知道。但是因为这里有问题，所以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怎么研究？当然你可以研究心理学，可以教育，研究教育制度，但是你还是要研究圣经，主怎么说。有一件事情很清楚的，主耶稣先降卑后荣耀，那我们怎么办？今天我们在地上还没有荣耀，可是当耶稣在那里降卑的时候，他身上有荣耀出来，这就是麻烦的地方。 所以这个路是很难的路，因为我们不懂。尼弟兄是很大的努力想要把这条路分析给我们看，但是他走的路是不是真正的普遍的行得通，我不晓得。我不是说没有人因为这样追求主而被主大用，我不是说因为尼弟兄之外就看不见一个属灵的人，也可能有些人属灵，但是同样的，很多人的感叹，今天好像再看不见像尼弟兄这样的人，那是只爱他的人，没有看见像尼弟兄这样属灵的人，好像很多人有这样思想，那是什么意思呢？我倒是看见有一些追求者的难处，这个属灵的追求，我也不是要叫弟兄姊妹偏废，因为我以后会讲到，可能生命论还研究的不够透彻，尼弟兄研究的还不够透彻，可能这是给今天教会一个最需要的东西，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世俗的教会世俗化，而且教会被现代的人文主义思想捆绑，被人文主义引导。引导到哲学的路上去，甚至对神的认识都有问题，引导到建立自我。所以有一天我们有个同工会，那个同工就说了，哎呀，某某弟兄真是可惜，现在他的自我膨胀的好厉害，侍奉主的人自我膨胀，他叫他自我膨胀。今天大部分的人仍然是看一个教会的大小来决定这个牧师成功不成功，是不是这样？这是什么？那现在呢，教会里面所讲的路 seminar 就是说怎么样发展教会 church growth， 反正大的就是好的。那今天在这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的研究，好好的敲一敲问问到底对不对。所以可能十字架今天讲的还是不够，可能今天对于十字架的道理太轻浮，对于属灵的路的追求太马虎。尼弟兄没有给我们所有的路，我们应该再追求再研究，但是是跟着他所开的一点点头，也许有人能够走得上去。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要看见我们的岔路在哪里。我所说这些造成属灵追求的难处，不是阻挡人，而是在往前走的人身上要他看见这是岔路，不要走上去。难处是什么呢？头一个，造成自我的分歧。因为《属灵人》这本书是相当仔细的分析的一本书，差不多所有的问题都在那里研究，分析的结果是无形的，像一个数学的训练，你叫学数学的人不分析是不可能的，你叫一个读物理的人不分析是不可能的。你说弟兄不要分析，他除非睡觉，他只有睡觉的时候不分析，恐怕有些数学家睡觉的时候也一样在分析，没有办法，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